ఏతేన సత్యవాద్యేన సంబరో 烦恼呢，如果能够清楚的烦恼呢，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讲座也就讲到有三大类的如理作理呢，我们自己归纳了啊，然后有别的方法归纳都可以啊。那我们就暂时分成三大类的如理作理。第一类呢，我们说过啊，那个那个找出那个原因，就是家长给的那个好方法，有没有找出那个原因？找出那个烦恼的根本。那你们找到烦恼的根本是什么了吗？找到自己的烦恼根本是什么吗？很多都找到了，那有些人找到比较彻底，有些人找到的不够彻底，越彻底就越单纯。你找到越彻底的答案呢，你越单纯，越容易解决。如果你找到的还在表面的答案呢，那恐怕你还要动好大好大的心思。可是如果你知道很彻底的根本的那个根，那很容易你要把那个根断掉，什么问题都断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家长给了那个指示过后呢，我的整个修行过程马上转变过来。所以当你找到根本很重要，可是要找到根本需要好大好大的勇气。所以你们找到那个原因了吗？有些人找到他说啊，这攀登心这个是很坚定的，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来就是攀登心知道我们去看到。然后我们也有的修行啊，已经看到我们自己的人已经看到是我那个我，他自己看到打坐的时候，哇，这个我上次我一我一起来，我就种种的烦恼就因这个我而生。那这个我放开，这样子说这个我种种的烦恼就解决起来，你不用去一个一个对峙贪啊嗔啊，只是你要看到你自己那个我坚我直我慢，那这个经典里面常常讲三种啊，我坚我直我慢。在中国经常呢，这三个问题出现呢，大语文呢，写的没关系，我们不讲大语文，就是它变成这三类呢，一种是属于主见呢，我见，一个是我执呢，这个呢属于贪执呢，贪的贪心所分，一种是那个慢性呢，我在在讨论禅定是仰望以前，他就问我禅定有什么指示给我吗？我说放下我，不是你。不是啊，我是放下我而已啊。你放下我的话，你还会抓着别人，是吧？不是这样子的。你放下你自己的我，当你放下你自己的我，整个世界你都会放下。不然的话，你以为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我的佛教、我的什么，其实这个还是那个我。简单的讲，那我们讲放下我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我可以放下，是那个假我、那个幻象。我们讲一下，我们有一个我，我们放下这种假象就可以了。可是等你在真正观照的时候，本来就没有一个我，有什么好放下不放下的？本来就没有我可以提起的。当你在这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放下这个我呢，记得就是当你导师讲放下我，那你就是三样东西：我见、我执、我慢，啊，这就是三样。好，然后那就有力了。一旦你看到这个呢，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方法。所以你们要记得啊，不是说叫你放下我，你就说哎呀。我都没有，我老师误解我，我都没有看你，你不了解我，然后就讲到那边常常编的故事了，讲故事了，到底我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都有我的，就是说只要你不是阿罗汉，都有我的，怎么会没有我呢？所以当老师叫你，其实这个东西，即使早上闭老师闭上眼睛不关他，你都会知道的，都会跟你讲，都不会错的啊。只是说有些特殊的情形，看到这个东西对你非常危险。可能会让你堕落苦界，那叫很危险，所以或者是让你葬你的心情，葬下去就是几多年都不会出来。所以看准你这个危险，看准你这种累积的习性，所以一定要破你这个，所以特别的强调让你放下我，这样子可以。其实每个人这个指数是给每个人的，不是给任何一个人的。在当这个指数给你的时候，不要想哎呀，导师觉得我很自私，不是的，我每个人都自私的。只要你不是阿罗汉，不是辟支佛，不是佛，你就自知的。单单知道这个我的存在，它每一次在心灵里面冒出来，你知道这个我的存在，这就是克服的方法。因为知道就是有力量，知道就是力量。可是如果你没有勇气看它，没有能力知道它，没有信心，没有诚实的那个如实去面对它，那就好难好难了。 这是第一个。如果你能够看到这点呢，基本上你很省了很多麻烦，要这样对治这个烦恼，这样对治这个烦恼，这样对治烦恼，很多很多善巧都变成一个善巧啊，就单纯的多，单纯的心很容易稳定。那对你们呢，在这个阶段呢，你会用点思维的这个方法，因为你要用点思维来克服，这个是思维来破除其他的思维，对，破除种种的乱七八糟的思维。对，这个用点思维呢，你这个是思所成慧。你现在听到的时候是闻所成慧，你这用点思考是思所成慧。所以呢，你去观察呢，你可以观照呢，观到自己啊，那就是观所成慧。哦，观所成慧力量当然是最大的啊。这个去观察的人还有很多的烦恼的，那他的观察肯定有肯定是不好。如果不行，我慢越大的话，那小心一点，小心一点。那多修多的七色法啊，七分色法那个情况，修多一点的话，那个就会破除，直接对法。对于那些如果比较缺乏勇气、缺乏勇气的人，或者是比较难，或者是心不够敏锐、看不到自己的我的呢，那就用这个第二种方法，就拿完了，这个用法直接进入这个法的关照。然后这个用法的方法呢，我们说上一次说了，就是第一个那个月贤者呢，今我啊。那就看他刚好没做了，然后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方法了啊。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提醒自己啊，现在活在当下。这个我们做了那个白痴听了就出去了，活在当下问题就不在哦。对，今天我就在讲到这个活在当下，我就从我的一个师长那边学了一个很珍贵的课程。他可能不想，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可能不想我提他的名字，可是这个德国的师长呢。他就我就见到他怎么动作都这么的很耐心的，很有耐心，我觉得很欣赏。就是如果我能够像他这么做好，我就跟他说啊，丹姐啊，如果有一天呢，我能够像您一样能够这么有耐心就好了。不过不要等，如果有一天现在啊，你不是在听你讲经的时候，你不是说活在当下吗？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是啊，哦，对了，原来这就是要活在这个就是培养耐心的方法。但是我在想，哎呀，我会讲经啊。可是我的师长竟然可以提醒我，我一个我不懂得运用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过，我两个已经就说活在当下，说突然间我就醒觉了，哦，因为我的经常都喜欢做东西快快的，我不想走路慢慢的，我想爬山快快的，做什么都喜欢快快，然后尤其是今天像你很多东西做的时候，就想，哎呀，要多做点事情，多完成一些事情，快快完成就是他做，所以就喜欢动作快快。可是有时快的时候，如果不够安住在当下呢，就失去了耐心。哦，也就是说我快，我失去耐心，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活在当下的事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这种互动，不只是我们想法，就是我们想法，我们自己没有完完全全修炼出来的。我们讲的时候都是把最好的法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可是在实践上呢，有些时候我们实践了多少发现呢，我们也没有完完全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互相的互动呢，就是这样。然后第二是呢，第二个因呢，我们说这世界走对法的方式就是起因果因缘思维，因缘思维，因缘啊，因果啊，诸法因缘皆诸法因缘业，一切都有因果的。你起因果思维，我们说很多东西就放掉了，对不对？我常常就带着在因缘思维的时候，我天天都守这个的。就是别的麦巴娃娃，别的上天天下大哥都，别的上天天下都，别的娃娃里嘛什么的，这是。我们的五比丘之一呢，阿罗汉的阿赞金，他跟舍利弗尊者讲的，那个时候还不是舍利弗尊者，那时候舍利弗尊者就是听了这一个句子，证了出国，听了半个句子就听了证了出国。那这句子是这么说的啊，基本上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我佛大菩萨门常作如是说，这是一种中国人的翻译了啊。那就是呢，基本重点就在那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是我天天都在念的，天天都在念。那念的时候就起这个因缘思维，起因缘思维的时候发生什么在自己的生活上呢？我们就很快一起因缘思维。哎呀，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别这样讲，你就放开了。都另一个直接走入法的范围，就是讲无常苦我这样的念。比如说你起了不愉快的思维啊，或者是不是你很多痛苦啊发生你身上的时候呢，不愉快啊，那你要想无常就很容易忍耐了。 你想我昨天就受这个苦，我以前就受他的气，受到今天，今天受到明天，他还会这样子对待我，那我怎么办？以后他还这么对待我怎么办？你是不是活着一刹那？那个苦不是一刹那的苦，那个苦是我们用思维把三个时间的苦，过去、现在、未来的苦，全部总结在一起，那真的太沉重。所以这个无常就让我们破除，我们取无常之门，就只是这一刻的苦，这个苦，第二次讲明天还是一模一样。其实如果你叫做观察的话，它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怎么有一刹，没有一刹那的苦是一直不同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讲起这个苦的时候，生命是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佛陀叫我们讲苦，不是让我们每天讲苦，然后让我们苦口苦脸，让我们你的苦口苦脸就是很懂苦，这个是不懂苦的，懂苦的人是很快乐的，哦，苦口苦脸的人是不是真正了解苦的，他只是活在苦里，正在苦里，真的他不明白苦的。明白苦的人是快乐，明白苦的人是快乐，因为他不挂碍，不挂碍就是快乐，因为他看到的是更深层的苦，辛苦，不是那种苦口苦脸的苦，所以这个苦呢，当你一接受的时候就很容易。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位叫巴达迦他，哎呀，真的很可怜哦，丈夫又死，儿女两个孩子又死去，然后父母亲又死，根本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孤独，无可投靠。当他赤裸裸的来到发疯了，他来到佛陀面前的时候，佛陀说叫他，然后跟他说，我们在苦海里面无始以来所流所流的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所以佛陀当第一个提醒他的时候呢，让他记得啊，想起生命本来就是这么苦的，那突然间就放了下，就很理解。所以这个对苦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很勇敢的接受这个苦是很可贵的。所以借着这个苦，我们才能够从苦中出来。对，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看到苦的时候呢，我们也舍掉，可以舍掉对世间很多事物的那个执着。比如说，同样的无常也是啊。我们因为了解东西无常，就是好的东西、很好的名誉、很好的什么，这些东西也会如过眼云烟，也会过去。那我们在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些东西都会就是放下那些执着。那么讲到苦呢，有三种苦啊，一种是苦苦，一种是坏苦，一种是行苦。苦苦我们知道了，一般是苦苦苦脸那种就是苦了，可是这个苦还不够呢。然后我们知道那个坏苦啊，即使是很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可是这个东西因为它会改变了，它变你就苦了。对，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潜伏的本质，就是这个叫做知道那个坏苦。那行苦呢，当你观照的时候，就去观察的时候，看到那种无视的生命，那种闭迫性、压迫性，那慢慢的。从那个障碍，你就会从那个行，从一个生命法里面远离那个心，就远离它，舍离它，远离它。不要忽略那个思维的作用啊！如果是正思维的话呢，它能够让你能够善思维，能够把一些很多拉拉杂杂的思维、很杂的思维舍掉。可是善思维你还是要放下来，不放下善思维不能入定。所以就要进入第三种如理，第三类的如理作理呢，超越思维的如理作理。对于无论如何，一些善思维还是有帮助，还是需要在比较初步的阶段。这善思维的力量呢，不好小看哦。佛陀在经里这么说：呀呀，雷瓦迪卡维迪古巴呼拉阿努米萨提迪阿努米迦雷迪的帕达达那迪罗迪杰达修。一个人呢，常时审思、常时考量的呢。他只要常时这样子审视，常时考量呢，他的心就会常常这样子倾向，慢慢这样子倾向。一个人如果常常这样子审视，常常倾向的倾向，他的心就会这样子倒向那边，那就容易了。你倾向的常常倾向于无我，无我，你的心就慢慢得到净化。因为无我升起，一切的算法全部就会升起了。所以老师送给你们的那首诗，记得吗？少做人我思，常做因缘想，久必生与随，行得自然相。所以常做因缘的时候，因缘想的时候呢，你的也是无我的心也就升起了，慢慢你的生与会跟着来，那美德你就很容易修了。所以这个是修美德很简单的方法。以前修美德要想这个想那个，你这样子把那个根本那个我破除，以无私的心待人，很多慈悲喜舍全部都很容易就跟上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减法。你能够用这个减法又很有力量的方法呢，那你的心就很单纯，很单纯的法又能够达到很广泛的效果，那做不好很容易得病。所以对于任何人身上无我上多下功夫的人呢， 那个无私的心多下功夫呢，就是真的是减法，修行的减法。你这个做对，你其他的种种的烦恼全部都会做对。那么把它阿哥金芒阿瓦里芒阿吉里芒阿哈吉里耶桑乌巴那扬迪雷昂贝桑的三摩地阿哥金芒阿瓦里芒阿吉里芒阿哈吉里耶桑那乌巴那扬迪雷昂贝苏巴三摩地，他侮辱我，他伤害我，他打我，他打败我，他抢掠我。任何人如果心里藏着这样的思维的呢，他的根基不会这样，不能降，不能顶合，不能克服。那么他侮辱我，他打我，他打败我，他抢掠我等等，任何人是心里怀抱着这样的思维的呢，他不怀抱这样的思维的呢，他的根基就贫血了。那在这个法界经第三句第四句里面，基本上佛陀要讲什么呢？佛陀要讲的就是如理作用，只要你的心导向这个机遇，别人伤害你，那你就谴责自己；你的心不要导向这个转向法，那你的心根本就不活起来。啊，这是针对我们现在修行，我们修行人之间，可以用的一个用这个方法，把心导向法，就可以克服你的问题哦。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法界经第七、第八，第七、第八的法界经。Subha， 这个我们慢点，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讲第七、第八的，我们讲第十、第十二的。Asare saramata， saramata no， sare jasa rada simo， te sarang nadi gacanti， nicca sangkap。八国家，萨兰加萨拉多那多，阿萨兰加阿萨拉多，提萨朗阿迪加赞帝，萨玛桑卡巴国家。那些把不重要的事想象成重要，不根本的事想象成根本，把根本重要的事想象成非根本而不重要。任何人如果用这样的错见的呢，他不会达到根本的重要的内涵。任何人如果是把重要根本的事看成重要根本，把不重要不根本的事看成是不重要不根本，那些人如果有这样的正思维的人呢，他会抵达根本的重要的，会达到那个内涵。稍微解释一下，很多人把不重要的事情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把重要的事情看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苦海里面一直在轮转，一直在轮转，杂念一直在浮现，一直在浮现。我们觉得外在的事很重要，我们觉得观念的事很重要，我们觉得形式的东西很重要，我们觉得表面的事情很重要，因为这样我们苦苦的挣扎，很多很多的杂念依然在浮现，在打坐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死去，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心，是内涵，是法，是当下。那我们的心很多烦恼就放下了。而是内在，不是外在。外在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在，是我们的作用，不是发生在什么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如何去作用啊。当我们知道这些是重要的，我们的心烦恼很多就放下。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把不重要的都看成很重要，那惨了。我们一定要等到所有这些不重要的事情都成功了，都圆满了，就顺利了，我们才要打坐。那这么容易吗？你越如果你打坐需要的条件越多，你越难打坐，因为你越多条件就越多变化，越多魔障，魔力能够干扰你。你所需要的是一点点，那只是那一站，那就很容易了，就很容易打坐，因为 被魔干扰的可能性是小的。比如说你需要你我需要我朋友，我要我周围的同学每天看着我对我微笑，我才可以安心打坐。他们如果给我脸色看，我就不想不能不要打坐。你这样想的话，那你的条件真的太高了，要每天人家对着你微笑。那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不能对你微笑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就不能得度了，就不想打坐了，是不是？那这个要求太难了。真的哦，有修行人就来到导师那边说：“老师，他给我脸色看，我受不了。”那导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脸色给闪一下就完了嘛，他怎么把眼睛挖出来呢？还是什么？还是叫他再重新再闪一下眼睛，叫一下啊，给你看，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很难，对不对？那这么样没完哦，那他知道是这一招很管用，这破案也进行，那还挺高兴的。每一次的问题是闪一下那个二眼神给你看，那很简单的，你这个人的打坐太容易破坏了，这闪一下眼神你就不能够打坐了，你整天就破坏了。而且他等，对，哇，今天没有小谈，那明天要跟老师报告。对啊、哦，如果你需要更多东西的话，变化就大了，魔障就大了，魔就更容易，内魔和外魔就能够玩弄你了。哦、所以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可以放下。比如说我们那些修陀陀行的人，陀陀用意何在？就是基本上会减少最不少的依赖。好的过低我也可以打坐，不好的过低也可以打坐，树下也可以打坐，什么都可以打坐，吃一餐也可以打坐。就像这边有一个女修们呢，他们吃一餐就麻烦就比较少，就比我少，那我还需要两次。那你这一餐就简单的多了，那也不想洗中两次，也不想麻烦这么多，苦恼也少，也吃的胃口也比较好，也比较欢喜，这些都是好处。那么还有减少对外在的估计，好估计不好我就没关系，别人对我好对我不好我都没关系，这样走到哪里都可以打坐，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清净道路里面说，有智慧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进，任何途径都可以进，都可以进步。没有智慧的人呢，就需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对，你的条件越多，你修行越苦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这个法器亲子，就希望你们提醒你们，如果你希望，如果你的福报又不是顶尖的那一种，又不是你过去又常常对着人家笑，就现在你很难遇到人家常常对着你笑，那请你放下这个要求，那么可能你就可以学得比较好。因为这法跟我们的修行者非常有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眼长二眼的鼻子六根轮子。手根轮呢，就是说当我们在经典里面呢解释了，都是说不要抓那个形象，看就只是看到，不要抓个美不美，美的你就只是说不美的你又排斥，所以这样子烦恼种种烦恼就出来了。所以不要去抓，不要去抓，一直问题。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最好就是尤其是眼根眼根，常常眼眉眼眼睛可以行住坐卧啊，这是非常可贵的啊，特别好的啊，有些人特别需要这个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刚才那个可能难度还高一点，这比较容易，而且比较好，而且也比较庄严啊。对于那些有些人这边有些这里的弟兄们呢，在这方面都做的比我们还好的，非常好的，对，是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这个是眼轮低垂，需要的是眼轮低垂，就不起烦恼了。因为如果第二个方法，你用那个第一个方法，你觉得太难，看到又不喜欢，看到漂亮的您不是要喜欢，不要喜欢很难，那就这点是眼轮低垂啊。眼轮低垂就简单省事啊。第三个层次的如理作依呢，就是最靠近禅定，最直接，最单纯，这是没有思维的。摆脱思维，不是思维。怎么说呢？当你观照呼吸的时候怎么办呢？当你在观照呼吸的时候，杂念来，对不对？很多杂念。这时我们活在当下的那个心又可以用。之前我们在第二个方法，我们说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就用了思维，可是现在我们活在当下不用思维的，就只是看着。如果你完完全全活在当下，不要去追悔过去，不要去讲我刚才念的，你会发生到什么呢？只有一种体验，你必然会发生到完完全全去面对的活在当下。你一看到杂念，杂念就没了；一看到杂念，杂念就没了。你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杂念的那个心境， 那个状态，或者一个有些人说一种空白或者一种，总之就是分离的状态。而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心是抓回过去，抓回过去，抓回过去，我们就想啊，我起了很多念头，我来报告的时候，老师，我很多念头，我念头想了两个小时。你不要这样想一下，我一看到有念头就断了，现在再没有念头，现在有念头，啊，这就对了，就你完全活在当下，不起，不要去追回，就是这种效果。就这个杂念呢，是这样，当你在看到的时候，你一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就会打破很多那个障碍。但我们说，你当你来报告，哇，老师，我有很长很长的杂念，我有很长很长的杂念，我很久很久很久，我说不断不断。当你这样讲，你没有活在当下，你已经给时间套上，活在这个时间的枷锁里，时间的枷锁里。当我们讲你活在时间的枷锁里，你就是活在思想的枷锁里，是你的心去抓着那个过去的时间或者是未来还没到的，你去抓着它想象它。如果你完全活在当下的话，就只是当下，你看到杂念，你在杂念肯定灭了，肯定灭了。只是有时你完全没有活在当下，你就看不到那个杂念已经灭，这是肯定的。从阿毗达摩来讲，你是解释得很清楚的。为什么没有两个两刹那的心是同时升起的？如果你有观照的心升起的时候，观照的心清净的心一升起的时候，那个污染的心其实你一看到它就灭灭了，你这个当下的时候，那个心就清净。我是讲体验的哦，在阿毗达摩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可以在更深入的去细细的分析。我们在讲那种感觉，那种体验，当时你一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觉，怎么样的体验，你会体验到什么，我们是怎么说啊？所以技术上来讲，我们今天我们这种讲都不是很技术性。如果技术性的时候，我们再从阿毗达摩来去研究，那就会更深入。这个方法呢，不只是对治杂念，这个方法呢，单纯的方法呢，也是对治其他的烦恼，包括很艰难的昏沉。有些人我就昏沉了，我怎么再断除它呢？那就不是这样的。有些人训练的很熟练的时候呢，即使是昏沉心，他可以一活在当中一关，整个昏沉心就。那个昏沉的能量一下子就破掉去，马上就进入另一种状态，了了之明的状态。可是当我们讲昏沉，这种昏沉是心的那种懒散的昏沉带来的昏沉。如果你的昏沉是因为你的身体的疲倦很弱，那你真的需要睡觉，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个不是什么善巧方便什么技巧可以克服的，这个是需要睡觉，身体需要休息，佛陀也有休息的，就是这样。刚才讲到有一次在1997年的时候，那时我刚来住了不久，那时在山上这里打坐，那有一次禅师就生病，然后他病得相当严重。那时我就想，哎呀，那禅师病得这么重，也还能够留在这边多久也不知道。然后那时有悟禅师嘛，常常伺候禅师，他们比我更懂得伺候。我懂什么呢？对不对？那我去的话，下来我还要注意，我还要多看我一眼，多认识。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就好。那么我说我应该给佛给家老法供养，我用我的法来进行好好的修，希望在家老再次我修成，那么我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感激导师，来礼敬导师。那我就想用不着去了，我去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就不去干扰家老。就当时家老就在这个现在物馆那边那住的那间屋子，然后一直到大概两个星期后吧，两个多星期吧，我自己跟打坐在山上说，突然间那个疑惑心就起来了。哦，那是我的心像马黑鸡一样哦，马黑鸡很紧张哦。啊，半天我要忏悔，天天半天就忏悔，我每天早上都忏悔的，哦，很紧张。但是我的心突然间起这个心，我就很紧张。哎呀，糟了，我要忏悔了，我要忏悔了。我讲到这个戒律，我导师生病了，或者是什么，我们需要去照顾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导师至少去看一看，至少导师这样不需要你了，我们怎么样？突然间我就疑惑了，我现在犯错是什么错？我就快点跑去。那时打坐那一半，马上就下坐了，就定下了。下到为什么？下到我有恶作，心里很难过。下到看到是不是？我说，下到就讲到这个故事了啊。下到你生病两个星期多前，现在您好了。你们那个时候我是这样子讲，我没去看您哦。所以后来我是讲我要给下到法供的哦，最高的方式来礼敬下到。可是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去洗恶作经，你知道我有这个恶作经，我觉得我犯戒这样，戒律上不圆满，那我就 我就看到看出外面去，然后就马上去找一堆就去跟外面的人去讲几句话去做事，去办他的事，完全把我抛下。那我突然间啥东西，好像把我抛下，好像我还不圆满，还不满足，我还想就要导致安慰我一下，明知你犯的是什么过错，叫什么名字，这个过错叫什么名字，这样。然后我还希望导师慢慢的给我解释安慰一下，什么安慰有没有去找一点。我心里还是不习惯的，我等等，等等，突然间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导师给你的教法了嘛？你还要什么呢？这个就是活在当下，应该放下，这样子了事的。面对这种烦恼，不要管他叫什么名字，不要称他叫什么，对吧？那个时候呢，家长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你讲什么烦恼，他转一下还是拔跑的，就这种方法要对待你。可是可能现在比较外交的了，因为呢，我们外国人来过后常常抗议啊，说家长你不理我，你不理我啊，不睬我啊，你请我们来，我有问题你不回答我，那怎么可以呢？你自己请我们来的，导师没办法了，乖乖要听，不管你讲的是多少的废话不重要，他就是不敢用这种方法对待你们。现在很少了。以前常常用这种方法对待我们的，哦，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我们对导师心很虔诚、很恭敬，没有去随便怀疑导师的。那是什么意思嘛？这样子，这样子，他就很常常用这种方法无言的教导，而这无言真的非常可贵。那是我们上了这个非常可贵的一课，所以就领悟到这个第三个有一种的一课，就是当下，当下，不要想过多，当下，这是最单纯的解决方法了。而且这个在戒律里面也有的，佛陀在戒律里面有指导，有一些戒律上的问题啊、纠纷啊、争传的问题，就是用那个草盖的，不要看它啊，这是其中一种世间的解决方法。有些问题是要解决的，有些问题不是要解的。这记得老师给你们那首诗吗？以结解结，结更结，结依法解道当时，这个叫解决。头两个星期老师要跟你们解决，听你们讲故事啊，什么很耐心的，然后有的还上了山上慢慢的讲故事，所以花很多很多小时跟你们解决，解了不能再这样子的方法下去，没完的第二个方法，乱解不解快刀斩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别解就解更解，皆依法解道当学，乱解不解快刀斩。这个是第二种的，我们的有一种嘛，是干啥呢？第三种方法，趋离上路，绝水解，就放，你一放，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不要去解它，你不看它，那个解对你来讲也不是存在的。啊，有些方法，就有些方法，你的问题是啊，你冒犯了圣者，那你应该去忏悔。你不忏悔的话，你事情不能走下去。就你去忏悔，这是要有第一种方法，要解决，然后第二种法就直接转就在法，第三就是把它忘掉。所以。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第一种植物以作衣，第二种植物以作衣，第三种植物以作衣呢，希望你们在适当的状态的层级上好好的如实的运用，尤其是第三种方法，做做的用功，做做的加强，这种是超越思维的方法，这个能够让你很快的快速的得定。所以我们祝福周围的众生啊、鬼神啊、那一些的众生呢，所以有些是因为过去受到我们的伤害啊，这种祸害一直到今天还跟着我们、缠着我们、干扰我们修行，让我们好好的把功德、我们这个心法、说法的功德跟他们回向啊，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超胜，能够有更好的地方去，也希望他们放下我们、原谅我们、宽恕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感受。
那我们记得，我们这个愿是要我们不要一心听以一人，心听三次。记得哦，不要心听以一人是什么意思？哦，心听三次，不要受影响。如果你的心不受影响，你就没有什么关系。这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个心呢，所以当你一个倾听到一人呢，你被就是说你会被他影响，或者是你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你。所以当时你不要一直讲那个一人永远是一人哦。有些时候我们的智慧提高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助得了他了。我们的功德、我们的美德、我们的慈悲提高的时候，慈悲积德提高的时候，我们可能原本度不了的人就度得了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想。然后呢，这个愚人也不是永远愚人哦，他永远会改变。然后不是常的哦，不要去常见哦。然后佛陀也说，在一个人如果他知道自己愚人，自己是无明，那第一那一点，他就是有智慧的，他就是不是彻底的无明了。然后我们这里来到这里的大家呢，都是知道自己有烦恼、有痛苦，要改变、要净化自己的。所以让我们不要互相瞧不起，如果我们互相瞧不起的话，就有很多的问题哦。所以记得，遇到亲近有智慧的人也是如此。亲近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是像一只汤匙，不知道那个汤的味道也没有用啊。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柔软，就像那个石头一样，那么会尝到那个汤的味道，那个汤就有作用。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很受教，亲近有智慧的人，我们很容易学习，很谦虚，很受教。那我们亲近有智慧的人，我们就学到东西了。哦，所以记得这一点哦。所以亲近，那么还有一点，怎么说是好的石头？好的石头就是很容易受法了。亲近有智慧的人，那怎么样呢？不只是你要能够尝到好的味道哦，你还要能够忍得住苦味。那好，那个善知识才容易指导你。如果给你一点点苦药，你就不能吃了，不肯吃了，那怎么办呢？你的病怎么好呢？有些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吃苦药的。对于如果你的舌头是经得起苦味的，那你真的是很属圣的人哦。所以记得哦，如果你不会能够起这样的心，你亲近善知识，你能够忍受你的导师直接讲你，不怕，即使是吃到你的我，你还是能够接受。还能够继续跟你的导师请教学法，那你就是好的石头。然后让我们与智慧慈悲没有不好的心，没有傲慢的心，让我们发这个愿呢。弥勒波若波罗蜜多，摩诃萨埵萨埵那摩，萨埵萨埵那摩诃萨，迦摩尼萨那跋提耶。Idam me punyam asava kayava amhotu Idam me punyam nisanasya pachyaya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asakaram bhajim Teshadeve samam punya bhagam lakam